书接上文，时迁儿叫永吉和尚追的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最后跑到一家，他也不知这家是干什么的，追懵了，慌不择路，摔到人家西墙根里头了。永吉和尚通过交涉，本宅的主人带着家人提灯寻找，那还找不着吗？时迁刚苏醒过来，就觉得眼前灯光晃动，想动一动，哎呦，动不了了，浑身骨头跟散了架子似的。老头到近前把他给逮住了，哈哈，果然在这儿打。家人们一瞅，这货小偷，他能干什么？拿绳给拴上。本宅的主人借着灯光上下打量多时，连问也没问，好像跟自己没关系，交给永吉和尚也就算了，推到外头。家人们推推拥拥就上了这过道了，老太太拄着拐杖在旁边看着，妈，把人带过来我看看。又把石迁推过来了，这老太太揉揉眼睛仔细打量，这我怎么瞅这人这么眼熟啊？啊，老头子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夫人什么事？你过来过来过来。老两口子到旁边说悄悄话，老头就问什么事儿？我怎么看着这人这么眼熟啊？是吗？那他是谁？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了。老头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咱们跟禅玉寺都处得不错，永吉小师傅捉拿的人咱留着干什么？我想交给他待着。问你这个人呢，我怎么说你呢？你跟禅玉寺的和尚一向都是面和心不和，咱们两家虽然说有连山之好，但是仇口也挺深，他想占咱的地，咱想占他的地，数年前为这事儿双方发生械斗，你都忘了吗？哎呀，干什么老账重提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后来不是言归和好了吗？言归和好就完了。我这人记仇我忘不了，我就发现少林的和尚都没安好心，我老头子他半夜三更的来要人，你就听他的话呀，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呀，乖乖的把人就给他呀，没门儿，有也不给他。夫人，这又何必呢？人家看你轻轻的跳到咱院里头来了，我不管，就是不给，起码我也得问清楚了，再给也不迟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没找着，告诉他，那人家能信吗？信不信由他啊，去吧，你不说我说，哎，行，好，听你的听你的。看得出这老头啊还有点惧内，硬着头皮到了外边，把角门开开，见着永吉，永吉那正等着呢，一看老头出来了，前辈怎么样？我找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划了个仔细，前院找到后院踪迹皆无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眼睁睁瞅着他跳进来的，是不是我开门那会儿他溜走了？像这种夜行人那身法都够快的，你说摔进来了，也许摔懵了，一会儿他清醒过来了，的确没有。永吉和尚一听就一皱眉，那前辈没有就算了，我叨扰了，这么办，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了，你什么时候跟我打个招呼， 我感谢前辈帮忙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也许天黑呀无法搜寻，等天亮之后他要真跑到我这儿他也跑不了，好吗？我给你送到庙上去，多谢前辈多谢前辈，告辞了。永吉和尚听好说话走了，老头把门关上，心说我老伴这是干什么呢，这是无缘无故这么得罪人吗？转身回到屋里头，老太太正等着呢，把他打发走了。啊，走了。我说这些和尚一块好饼都没有，我怎么那么烦他呢？过去的仇至今我也不忘。夫人，大能容人且容人呐、10年来咱处的不是不错吗？你忘了，每逢年节，光明大师、三德大师都亲自登门祝贺呀。你过生日，人家还送礼呢，呀，小恩小惠，别提了。咱也没欠他的情啊，庙上什么事儿咱不参加呀，要钱给钱，用人有人，还怎么的，这不是礼尚往来吗？谁亏谁，谁欠谁的，也就是你是个窝囊废，要换成我连理他们都不理。算了算了，夫人们，咱还抓住个人呢，听你的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我等你呢，把那人推进来，我问问。外边推推拥拥把石谦推进来了，石谦瞪着一对小圆眼珠仔细打量，你看这老头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你看那老太太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也有点眼熟，哪儿见过呢？一时想不起来了。但是老太太长得是慈眉善目，单说本宅的老夫人让灯啊离得近一点，仔细打量石谦，就问他，孩子，我这么称呼你你不介意吧？我这个岁数你那个年纪，我这么说话你认为可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了，您本来就是前辈嘛。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要实说，不准骗我们老夫妻。您说吧，你是哪儿的人？高唐州的。哦，高唐州的。高唐州什么地儿？北关外啊，25里夏家洼的人吗？夏家洼的。你是不是姓石啊？石谦心说，自从我闯荡江湖这些年，没人这么问过话呀。他怎么这么问过呀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是姓石啊。你是不是叫石谦？小名叫淘气儿。对呀、啊，嘿，把乳名都给说出来了。您是我的儿。哎呦，我的孩子，见着你呀、啊，就见着我那姐姐了。哭着亲自把绑绳解开了，老头也站起来。夫人，他是谁？你说是谁呀、这是我姐姐的孩子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亲戚，我是他亲姨娘，你是他姨父。你看，误打误撞撞到亲戚这儿了，亲姨娘。世谦嬉皮笑脸不假，分怎么回事？这老太太这一哭都想起来，可不是怎么的。世谦回忆起来，大概那年5岁吧，家境贫寒，姨坐着车子到我们家，跟我娘抱头痛哭，给我们家还送了一袋小米儿，也不还送点什么粮食。打那之后就没见着啊，姨娘那阵还年轻啊， 现在变成老太太了。我说怎么丑怎么眼熟呢？可惜我爹娘都不在了。我爹娘要在着得多高兴啊！石谦也是热心肠的人，一个老太太是亲姨娘，腿一软，扑通跪下：“姨娘，姨娘啊，我的儿！”抱头痛哭。老头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：“夫人，这是喜事儿啊，别伤心了。”快问问他离别的经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太太止住了悲声，拉着石谦的手，像自个儿亲儿子一样那么喜欢，拍拍肩头，摸摸脸儿，哟，孩子可瘦坏了，把这整个这脑袋的肉夸扯下来也没一两，粗这皮就是骨头，但是他也喜欢呢。我那姐姐故去多少年了，哎呀，姨娘啊，说这话年头久远了，我七岁那年我娘就故去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我五岁那年您到的家，可不是吗？哎，我老姐姐没福啊，死得太早了。姨娘您怎么样？哎，也不容易呀，东奔西走，总算晚年了，有个良好的归宿。哎，来，我介绍介绍，这是你亲姨父。石谦跪倒施礼：“有这么好个姨父，能不高兴吗？”老头用手相搀：“孩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起起来！我姨父尊姓大名。”那人说：“怎么这么问？本来石谦不知道嘛。”姨娘早就外嫁了，姨娘跟自己家也没什么姻亲往来，所以呢对姨娘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，姨父是谁，在哪儿住，干什么的，一无所知。那么石谦呢，父母死了之后又苦孩子闯荡江湖，与亲戚朋友早就断绝往来了，自己耍单帮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哪能知道呢？别看是自己的亲戚，跟陌生人一样，一问老头报名字，叫雷豹雷震聘啊。石谦这才知道姨父姓雷。挨着姨娘坐下，这姨娘就问他：“孩儿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“哎，一言难尽呐，姨娘啊，也不怕您笑话，我什么都干了，抢过切糕，夺过馅饼，砸过人家浆的管，到饭馆也偷过吃喝，我就沦落到街头成了小要饭的了。后来遇上一个老师，这老师姓武，武老师教过我本事，我学了点能耐，后来跟他闯荡江湖，打把式卖艺，在把式场子我也干了不少年。我呢还学过戏，总之吧，五行八作几乎我全干到了。后来呢，我跟帮朋友就投靠了一个地儿。哦，投靠哪儿了？投靠去，孩子，有什么话还背着你姨呢？你娘不在了，我就是你亲娘啊，你怎么不说呢？我姨娘，姨父，你们可别害怕呀。说吧，孩子。我怎么害怕呢？说。后来我投靠了水泊梁山呢，我们的头领就是孝义黑三郎胡宝义，宋江宋公明，二头领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。我现在在梁山入伙，号称一百单八将。哦，老雷头听完了并没感到意外，老太太听完了还挺高兴：“好孩子，你真有出息了，总算苦尽甘来呀。那水泊梁山远近闻名啊， 这是个好地方，听说梁山多的是都是好汉子，你也到梁山，姨娘我太替你高兴了。哎，石谦一听心放下了，一样，我怕您害怕，因为梁山是朝廷的反叛，包括我都是朝廷严拿的罪犯，所以呢，我说出来怕您担心。既然您不害怕，那我心也就放下了。是啊，好孩子，你们梁山替天行报，除暴安良，做的都是善事啊。我相信天子有一天会悔悟过来的，肯定把梁山收管，加封你们官职啊。到了那会儿，紫袍金带，你们也是当官的官人了。哎，但愿如此吧，恐怕没有那一天儿。老头说：“别光这么说话，哎，去叫几个人准备吃喝。”姨父，我还真饿了，咱边吃边谈吧。做了点家常便饭，就三口人坐下谈离别的情况。因为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咱不必细说。谈来谈去，话锋一转，说到正题上。雷震就问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得罪永吉了？怎么把你追到这儿来？怎么回事？”“哎，一言难尽呐！姨父是这么。”这时间，从少林寺的和尚下书，谈到五月初五，泰安神州要立擂，双方决一雌雄。又谈到奉头领宋江之命给少林寺来做答复，有两个目的：一，探看少林寺的虚实；二，看看他们作何打算，暗中有什么阴谋。我们师徒奉命而来，因此夜探禅于寺，想盗取蒙丹蓝谱。由于一时不慎，我仨徒弟被人家逮住了，我一个人孤掌难鸣，让人家追到您这儿来了。看来这也是神人指路，不见我跟我姨和姨父咱还见不着。哦，这么说还有仨孩子叫人逮住。是啊，姨父，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不能见死不救啊，三条小命啊，而且这仨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啊。那小白猿周天亮他爷爷就是江南十老弟六老大侠周同周光祖，安藤娇他爷爷就是江南十老弟四老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，苗顺他爷爷就是十老弟一老紫面飞行侠苗泽苗春雨啊，这都是名门之后啊。你说把孩子交给我了，有点闪失，我见着三位老侠如何交代呢？姨父，姨呀，您得给出个主意，想个办法。老太太一听急了：“是吗？哎呀，我说老头子，你得替孩子想个主意啊，把那仨小孩救出来。这谈何容易呀、啊！谈何容易呀、啊！这。不过我这么猜测，仨孩子年纪都不大，就即使被他们抓住，一半时不会有生命的危险。”因为光明法师那个为人我清楚，三德法师也是慈悲为怀，顶多仨孩子受点委屈在那儿软禁，说杀他们不可能，就是不可能也不在那儿压着，也得救回来呀、啊、您说是吗？
对呀、啊、
所以说怎么救这老头子，你别做压花行不？这事儿交给你了，救得出来也得救，救不出来也得救，要不你我跟你没完。这老太太当家做主， 把老头逼得真魂都出窍，倒背着双手一个劲儿做哑话，哎，他站住了，石谦一看有门，姨父，您说说，我想这事儿不成熟，不成熟，咱爷俩参考啊，我帮您出出主意什么的。我这么想的，我平白无故上禅玉寺要人去，人家肯定不给，肯定还得怀疑我，也要不出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得假好假后，哎，把他们安稳住。首先到禅玉寺，然后呢，再乘便把人救出来。但是我又想以什么为借口呢？那不是武吉说的千真万确，是追你追到俺们家来了，他一口咬定你在大墙里边。可是我呢说了个瞎话，我说没找着。后来我又说个活动话，我说一旦找着把人给你送去。石桥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就说我把你找着了，你别承认咱是亲戚，假装都不认识，怎么样？我拿绳把你捆上，用车子把你送到禅玉寺，我也跟着。到那之后，我把人一卸，骗取他们的信任。永吉也好，光明也好，三德也好，一看我跟他是一条心，就不防范我了，是不是呢？我呢顺便再劝劝他，要能劝好了，把人一放，包括你在内，功德圆满。如果说他不听，我没法劝他，哎，我抽个空，我把你们一人四个再救出来，你看怎么样？
我这还
我姨父，您这招可不错，意思是说拿我送礼呗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就拿你做钓鱼食，不冒点风险怎么行啊？不这样怎么骗取他们的信任呢？你想想是不是？那您刚才说趁便再把我们救出来，这话您说的是啊？我姨父，咱是自己的亲戚是吧？我有什么我可问什么，您可别生气，说吧，你有那本事救我们吗？一旦说翻了，你能胜得了他们师徒三人吗？石谦啊，也有你这么一说，咱自己人我绝不能吹。你问问李姨，我跟他们交手多少次了，他们每次找过便宜得不到便宜，你姨父这两下要说顶尖，那咱叫吹牛，要说斗这仨和尚，我估摸着还有把握，真撕破脸皮了那就讲不了说不起，凭着我一对双掌我也把他们制服啊。行了，姨父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行，要到了关键时刻，哎，也不是我吹牛，我还能助您一臂之力。